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接下来播报新闻。在美中两国即将于美国时间1月15日签署双方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之际，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对已加征的价值约37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关税很可能会维持到11月美国总统大选之后，而未来任何降低关税的举措都将取决于北京履行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情况。与此同时，有关这份协议内容的部分细节正浮出水面。中国承诺未来两年里在四大产业领域增加采购总价值约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其中包括两年增购800亿美元制成品、320亿美元美国农产品、500亿美元能源产品以及350亿美元的美国服务。除了扩大贸易之外，美中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还包括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转让、金融服务、汇率和争端解决。在中国副总理刘鹤1月13日抵达华盛顿，准备与美方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当天，美国财政部将中国从汇率操纵国的名单中移除。北京对美方此举表示欢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星期二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本来就不是汇率操纵国，美方的最新结论符合事实以及国际社会的共识。台湾总统蔡英文14日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应该认真思考台湾人民透过选举所表达的期望，这是台湾人民发出的强烈信号，他们不喜欢一直被威胁。蔡英文还说，台湾有成功的民主、亮眼的经济，值得被中国尊重。他还强调，中国需要准备好面对现实，这是关键，否则不论台湾提议什么，都无法让他们满意。以史无前例高票连任的蔡英文在胜选演说当中指出，希望两岸关系在和平、对等、民主、对话的情况下进行良性互动，互利互惠。蔡英文在专访中还提到，任何时候都无法排除战争的可能性，台湾不会挑选，但是会做好军事准备，并得到国际的支持。他说，中国如果侵略台湾，将会付出很大的代价。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15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就台湾总统大选结果提出四点回应。第一，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和平稳定不可动摇的基础。第二，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必须坚决遏制。第三，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两岸关系向前发展的时代潮流。第四，台湾的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并由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台湾总统蔡英文在胜选演说中倡议以和平、对等、民主、对话重启两岸之间的良性互动。对此，马晓光则认为，撼动山容易，撼动九二共识难。马晓光还指出，民进党上台以来，拒不承认九二共识，这是导致两岸关系恶化、协商对话中断、台海形势更趋严峻复杂的根本原因。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以史无前例的高票获得连任，他表示，中国已经把九二共识等同于一国两制，台湾人民绝对无法接受。人权组织自由之家周三发布了一份报告显示，中国共产党在宣传、审查和控制内容传输的能力有所上升，正努力扩大在全球的媒体影响力。报告称，在过去十年中，中共领导人塑造各国报道中，中国的能力取得了显著提升，影响了多个地区和多种语言。这一趋势自2017年以来有所加速，中共采取了更大胆的新策略。报告认为，中共将公共外交形式与更隐蔽、腐败和强制性的活动结合，这些活动破坏了民主准则，损害了国家主权，削弱了独立媒体的财务可持续性，并违反了一些国家的法律。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播报，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6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我们继续来通过 Stewart 一家的生活学习美国英语。 Stewart 家呢是住在纽约市附近的一个小镇 Riverdale。 今天是星期六，刚好是当地居民选定的小镇日，他们称为 Riverdale Day。在这一天，好多镇上的居民都到小镇的公园里去参加大扫除。
当天的早上， Stewart 家的爸爸 Philip 和他们家的小儿子 Robbie 都在厨房里。 Philip 在做早饭， Robbie 呢则准备和他的朋友一起到公园去帮忙。可是 Philip 却把小镇日 Riverdale Day 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直到 Robbie 提起公园大扫除的时候，他才想起来。
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Scramble, S-C-R-A-M-B-L-E, Scramble, 动词，意思是炒或者搅拌。
Lifeguard, L-I-F-E-G-U-A-R-D, Lifeguard, 是个名词，意思是救生员。
Paintbrush, P-A-I-N-T, paint 是油漆。B-R-U-S-H, brush 是刷子。Paintbrush 就是用于刷油漆的刷子。
Roller, R-O-L-L-E-R, roller 是名词，意思是滚子、滚筒。
Scraper, S-C-R-A-P-E-R, scraper 是个名词，意思是刮刀。
Ball field, ball, B-A-L-L, 意思是球。Field, F-I-E-L-D, field 是指场地。Ball field,两个词合在一起，意思就是球场。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Good morning, Robbie.
Good morning, Dad.
I'm making some scrambled eggs. Can I make some for you?
No, thanks, Dad. I've already eaten. I got up early.
Maybe we can do something together today.
I'm sorry, Dad, but I'm busy from morning till night.
Where are you going?
To the park.Did you see some sandwiches? I made some sandwiches earlier. They were right here.
They're in the refrigerator. You have enough sandwiches to feed a small army.
I only have four. They're all peanut butter and jelly. I'm going to get hungry.
Why? What's happening at the park?
It's Riverdale Day, Dad.
Oh, that's right.Today is the day when everyone helps clean up the town parks.
That's right. They're doing something special to improve the playground area.
They want to make it bigger?
Not bigger. Mostly they want to make it safer. Do you remember my friend Jimmy?
Sure I do. He has a job as a lifeguard at the town swimming pool, right?
That's right. He and I will be working together today. That must be Jimmy now.I've got to go, Dad.
Let me help you carry your things out.
Thanks. You see, I'll be doing some painting today. Can you grab my paintbrushes?
Sure. What else are you taking?
Oh, rollers and scrapers.
What other jobs are there to do?
Well, the ball field needs work.
Didn't Eric Simpson break his arm on the ball field last year?
Yeah, but Dave Hopper's dad is a builder, and he's bringing a tractor to make the rough ground smooth.
Mm-hmm, good idea.
Hi there, Dr. Stewart.
Good morning, Jimmy.
Are you coming to the park?
Actually, Jimmy, I forgot all about Riverdale Day. I've been so busy working this week, but...There must be something I can do to help.
It's okay, Dad. You've been working so hard. You should just rest this weekend.
Well, here are your paintbrushes.
Thanks a lot, Dad.
Do a great job now.
We will.
Bye, Dr. Stewart.
Goodbye.
Bye, Dad. See you later.
I think you will see me later.
Philip 和小儿子 Robbie 都在厨房里，爸爸在炒鸡蛋， Robbie 呢则急着要去公园。这一段是他们父子俩在厨房里的对话。
Good morning, Robbie.
早上好 ，Robbie.
Good morning, Dad.
早上好，爸爸。
I'm making some scrambled eggs. Can I make some for you?
我正在炒鸡蛋，要不要我给你做一点
？No, thanks, Dad. I've already eaten. I got up early.
不用了，谢谢你，爸爸。我已经吃过了，我早起床了。
Maybe we can do something together today.
或许我们今天可以干点什么。
I'm sorry, Dad, but I'm busy from morning till night.
对不起，爸爸，我今天要从早忙到晚。
Where are you going?
你去哪儿
？To the park. Did you see some sandwiches? I made some sandwiches earlier. They were right here.
去公园。你看见一些三明治吗？我刚才做了一些三明治，就放在这儿。
They're in the refrigerator. You have enough sandwiches to feed a small army.
在冰箱里，你做的三明治足够给一支小部队吃了。
在美国呀，不管是在什么地方，早上起来见了人呢，要先说一声 Good morning， 准没错。不管是房东啊、邻居啊、家人呐、啊，或者是素不相识的人，我曾经在一个小镇上住过，刚搬去的时候啊，所有看见我的人都跟我问好，就好像原来就认识我似的。所以呢，我就有那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要是他们啊，像 Robbie 的爸爸那样，也请你吃 scrambled egg 炒鸡蛋，那就更好喽。Scramble 的意思是搅拌、搅乱。Scrambled egg 就是炒鸡蛋。如果说把整个鸡蛋放在锅子里煎，那么就是 fried egg， 煎鸡蛋。
Philip 也许想周末和 Robbie 一起做点什么事儿，但是 Robbie 从早到晚都会很忙 ，busy from morning till night。
Robbie 还准备了很多三明治。三明治可以说是美国人吃的最普遍的食物。可以当饭吃，也可以当做点心。之所以这么普遍，主要是因为它做起来很方便。两片面包里夹一些现成的食品，像一片片的火腿和肉肠等熟食，上面呢再加点生菜、番茄片或者是黄瓜片等等。
所以很多美国人啊，午饭的时候呢就会带个三明治到办公室。有一些快餐店中午也专门就卖三明治。孩子们下午放学回家了，也会吃个三明治当点心。那有的人啊，晚上睡觉以前，甚至半夜醒来觉得肚子饿，也会吃个三明治。
那么 Robbie 做的是什么样的三明治呢？我们接着来听第二段。
Philip 听 Robbie 说要去公园，才想起来今天是清理公园的日子。好，我们下面听课文的第二段。
I only have four. They're all peanut butter and jelly. I'm going to get hungry.
我只有四块三明治。都是花生酱和果冻的，我会饿的。
Why? What's happening at the park?
为什么？公园里有什么事
？It's Riverdale Day, Dad.
今天是 Riverdale 日，爸爸。
Oh, that's right. Today is the day when everyone helps clean up the town parks.
哦，对了，今天是所有人都去公园帮忙打扫的日子。
That's right. They're doing something special to improve the playground area.
对。他们要为了改善操场专门做点事儿。
They want to make it bigger?
他们想扩大操场。
Not bigger. Mostly they want to make it safer. Do you remember my friend Jimmy?
不是扩大，主要是想使操场更安全。你记得我的朋友 Jimmy 吗？
Sure I do. He has a job as a lifeguard at the town swimming pool, right?
我当然记得，他在镇游泳池担任救生员，是吗？
That's right.He and I will be working together today.
对，我今天和他一起干活。
Robbie 做的三明治是面包里加花生酱和果冻。 这可能是三明治当中最普通，可能也是最便宜的一种。虽然这种三明治是甜的，但是美国人呢，有时候就拿它们当饭吃。
Robbie 要去干活，知道自己会饿，所以呢，就做了一些三明治带去。他说 I'm going to get hungry， 也就是我会饿的。
要是说 I am hungry， 这就是强调当时的状态，我现在就饿了。要是你说 I'm going to get hungry， 意思就是一会儿我会饿的。
Robbie 说了要到公园去，而且还做了三明治要带去，可是他爸爸还是不明白。他爸爸 Philip 就问 Robbie Why？ 为什么啊？
Philip 的话如果说全了，就应该是 Why are you going to get hungry？ 为什么你过一会儿会饿？像 Why、 What、 Who、 Where 还有 When 等疑问词，后面的句子呢，由于前面要是刚刚提及过具体内容，而往往呢就都可以把它省略掉。比如语文，我们英语教学组的同事要一起出去吃午饭。
Where？ 在什么地方啊？我就不需要问，我们英语教学组的同事要一起到哪里去吃午饭。我不必重复那些已经说过的内容，这在中文里也是一样的，我只要问到哪儿去啊？
要到华盛顿市中心的喜来登酒店啊。
When？ 什么时候啊？
Independence Day， 独立日。
Day， 常用的意思呢，就是天。One day， 一天。Two days， 两天。但是如果说 Independence Day， 那就不是独立天，而是独立日了。另外呢，还有 Labor Day， 劳工节。World AIDS Day， 世界艾滋病日。
哎，别忘了，还有 Riverdale Day， Riverdale 日，也就是全 Riverdale 镇居民清理公园的日子。
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这是 Robbie 在去公园义务劳动前准备工具的时候和他爸爸的对话。
That must be Jimmy now. I've got to go, Dad.
那一定是 Jimmy 来了，我得走了，爸爸。
Let me help you carry your things out.
我来帮你把东西拿出去。
Thanks. You see, I'll be doing some painting today. Can you grab my paintbrushes?
谢谢。你瞧，我今天要做一些刷漆的工作，你能帮我把我的油漆刷子拿过来吗？
Sure. What else are you taking?
没问题，你还要带什么东西？
Oh, rollers and scrapers.
哦，刷漆用的滚子和刮刀。
What other jobs are there to do?
还有别的事需要做吗？
Well, the ball field needs work.
嗯，球场要整修一下。
Didn't Eric Simpson break his arm on the ball field last year?
Eric Simpson 去年不是在球场上把胳膊摔折了吗？
Yeah, but Dave Hopper's dad is a builder, and he's bringing a tractor to make the rough ground smooth.
是的， Dave Hopper 的爸爸是搞建筑的，他要开一部拖拉机去，把高低不平的地方平整一下。
Mm-hmm, good idea.
嗯，好主意。
在我住的那个社区啊，每年都有那么一两次居民自愿参加的清理活动，而且都要自己带工具。前些日子我们社区清理棒球场，大家呢有的带铁锹，有的带耙子，就连最后装垃圾的塑料袋全都是各家自己带的。
难怪 Robbie 要自己带油漆刷子呢。 Do some painting. Painting 是动词， paint 的动名词形式，在这里呢就是油漆的意思。不过动词 paint 既可以是刷油漆，也可以是画画，所以 Robbie 说 I'll be doing some painting， 如果没有上下文，你可能会理解成他那天要去画画呢。
另外呢， paint 这个动词后面加上 er 就成了 painter 名词，那这究竟是画家呢还是油漆匠呢？
既可以是画家，也可以是油漆匠，同样的，这就要看上下文了。
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Philip 一边帮 Robbie 把工具装上汽车， 一面和 Robbie 和他的朋友 Jimmy 说话。
Hi there, Dr. Stewart.
你好 ,Stewart 医生。
Good morning, Jimmy.
你早 ,Jimmy.
Are you coming to the park?
你去公园吗？
Actually, Jimmy, I forgot all about Riverdale Day. I've been so busy working this week, but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I can do to help.
说实在的 ,Jimmy, 我把 Riverdale 日这件事全忘了。我这个星期工作非常忙，但是那里肯定有我能帮得上忙的事。
It's okay, Dad. You've been working so hard. You should just rest this weekend.
没关系，爸爸，你最近工作一直很辛苦。这个周末你就应该休息一下。
Well, here are your paintbrushes.
给你油漆刷子。
Thanks a lot, Dad.
多谢爸爸。
Do a great job now.
好好干。
We will.
我们会的。
Bye, Dr. Stewart.
再见 ,Stewart 医生。
Goodbye.
再见。
Bye, Dad. See you later.
再见爸爸，一会儿见。
I think you will see me later.
我想你过一会儿就会见到我。
Jimmy 和 Philip 打招呼时他说 Hi there. 这里的 there 不是那儿的意思，这是一种比较随便的说法，只用在熟悉的人当中。
Jimmy 问 Philip 是不是也要去公园。 Philip 回答说 Actually, I forgot.Actually 这个词的意思是实际上，但是在口语中呢，往往用来做转折。比如说，你和朋友原先商量好了要一起开公司赚钱，但是你的朋友变卦了，你要再跟他商量开公司的事儿的时候，他就会说 ：“Well, actually, I no longer think setting up a company is a good idea.”
Philip 和 Robbie 这父子两人，他们的说话显得彬彬有礼。从早上起来，先是互相问好，说话的时候都是用 Can I? No, thanks. Sorry. Let me help you. It's okay. 等等。
美国的孩子从小就接受这种教育，在幼儿园里就知道要用 Please, 请。哪怕是在自己家里，小孩子要是请妈妈做什么事也会说 Please。如果要是忘了说呢，妈妈马上就会提醒他。
就是啊。Robbie 离开家去义务劳动，还和爸爸 Philip 再见了老半天，又是 goodbye, 又是 see you later。不过啊 ,Philip 他说 ,you will see me later。那是什么意思啊？
那就得且听下回分解了，下一讲我们就明白了。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Good morning, Robbie.
Good morning, Dad.
I'm making some scrambled eggs. Can I make some for you?
No, thanks, Dad. I've already eaten. I got up early.
Maybe we can do something together today.
I'm sorry, Dad, but I'm busy from morning till night.
Where are you going?
To the park. Did you see some sandwiches? I made some sandwiches earlier. They were right here.
They're in the refrigerator. You have enough sandwiches to feed a small army.
I only have 4. They're all peanut butter and jelly. I'm going to get hungry.
Why?What's happening at the park?
It's Riverdale Day, Dad.
Oh, that's right. Today is the day when everyone helps clean up the town parks.
That's right. They're doing something special to improve the playground area.
They want to make it bigger?
Not bigger. Mostly they want to make it safer. Do you remember my friend Jimmy?
Sure I do. He has a job as a lifeguard at the town swimming pool, right?
That's right.He and I will be working together today. That must be Jimmy now. I've got to go, Dad.
Let me help you carry your things out.
Thanks. You see, I'll be doing some painting today. Can you grab my paintbrushes?
Sure. What else are you taking?
Oh, rollers and scrapers.
What other jobs are there to do?
Well, The bald field needs work.
Didn't Eric Simpson break his arm on the ball field last year?
Yeah, but Dave Hopper's dad is a builder, and he's bringing a tractor to make the rough ground smooth.
Mm-hmm, good idea.
Hi there, Dr. Stewart.
Good morning, Jimmy.
Are you coming to the park?
Actually, Jimmy, I forgot all about Riverdale Day. I've been so busy working this week, but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I can do to help.
It's okay, Dad. You've been working so hard. You should just rest this weekend.
Well, here are your paintbrushes.
Thanks a lot, Dad.
Do a great job now.
We will.
Bye, Dr. Stewart.
Goodbye.
Bye, Dad. See you later.
I think you will see me later.
Why did Robbie get up so early? He was going to help clean up the park. Did Philip remember the Riverdale Day? No, he forgot about it. What was Robbie going to do in the park? He was going to do some painting. Were there other jobs to do in the park? Yes, the ball field needed to be made smooth.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到娱乐，从尖端科技到英语学习，内容包罗万象，应有尽有。美国之音中文电视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完整播出。YouTube 是国际主要视频分享网站。美国之音中文节目频道是 youtube.com/VOAChina， 也就是 YouTube.com/VOACHINA， 欢迎您收看和订阅美国之音 YouTube 频道。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更新了，欢迎通过苹果、谷歌或亚马逊应用程序商店下载新版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安卓用户还可以下载应用程序 APK， 手动安装美国之音新闻应用程序，欢迎您试试看。详细内容请参照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继续播报新闻。 美国参议院提出议案，加大美国通信产业在 5G 竞争中的投资力度，鼓励创新，对抗来自中国的科技挑战。六位参议员1月14日在参议院提出利用战略联盟通信法案，鼓励西方企业充分利用美国的软件优势，积极开展 5G 创新，同时设立超过10亿美元的基金，大大加大对西方企业的投资力度，重新确立西方对网络科技的主导地位。该议案批评华为得到中国政府的巨额补贴，即将成为 5G 的领军供应商，对美国的国家与经济安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接受国家指令的中国科技企业也对美国的国家安全以及全球信息网络的健康构成了无法接受的威胁，因此必须鼓励加强西方企业与华为开展竞争。美国 Verizon 和 AT&T 等通信企业代表都对参议院这项动议表示支持，希望与政府合作，共同推动美国 5G 产业的创新和发展。在美中两国即将于美国时间1月15日签署双方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之际，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对已经加征的价值约37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关税很可能会维持到11月美国总统大选之后，而未来任何降低关税的举措都将取决于北京履行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情况。与此同时，有关这份协议内容的部分细节正浮出水面。中国承诺未来两年里在四大产业领域增加采购总价值约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其中包括两年增购800亿美元制成品、320亿美元美国农产品、500亿美元能源产品以及350亿美元美国服务。除了扩大贸易以外，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还包括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转让、金融服务、汇率和争端解决。在中国副总理刘鹤1月13日抵达华盛顿，准备与美方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当天，美国财政部将中国从汇率操纵国的名单中移除。北京对美方此举表示欢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星期二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本来就不是什么汇率操纵国，美方的最新结论符合事实以及国际社会共识。台湾总统蔡英文14日接受英国广播公司专访时表示，中国政府应该认真思考台湾人民透过选举所表达的期望，这是台湾人民发出的强烈信号，他们不喜欢一直被威胁。蔡英文还说，台湾有成功的民主、亮眼的经济，值得被中国尊重。他还强调，中国需要准备好面对现实，这是关键，否则不论台湾提议什么，都无法让他们满意。以史无前例高票连任的蔡英文在胜选演说当中指出，希望两岸关系在和平、对等、民主、对话的情况下进行良性互动，互利互惠。蔡英文在专访中还谈到，任何时候都无法排除战争的可能性，台湾不会挑战，但是会做好军事准备，并得到国际的支持。他说，中国如果侵略台湾，将会付出很大的代价。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15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就台湾总统大选结果提出四点回应。第一，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和平稳定不可动摇的基础。第二，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必须坚决遏制。第三，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两岸关系向前发展的时代潮流。第四，台湾的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并由全体中国人民决定。台湾总统蔡英文在胜选演说中倡议以和平、对等、民主、对话重启两岸之间的良性互动。对此，马晓光则认为，撼动山容易，撼动九二共识难。马晓光还指出，民进党上台以来拒不承认九二共识，这是导致两岸关系恶化、协商对话中断、台海形势更趋严峻复杂的根本原因。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以史无前例的高票获得连任。他曾经表示，中国已经把九二共识等同于一国两制，台湾人民绝对无法接受。以上是新闻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1月14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台湾总统蔡英文在上个周末以史上最高票赢得了连任，他在胜选后呼吁，希望能够在和平、对等、民主、对话这八个字的基础上拉近两岸距离，但是北京显然不愿意接下这段橄榄枝。中国外长王毅在非洲强烈的回应，他说分裂国家注定遗臭万年，而中国官媒则以一时的逆流、历史的泡沫来形容蔡英文的胜选。有分析认为习近平不可能改变对台政策，因为如此一来等于自己认错，但是也有评论说北京必须与台北展开对话，否则4年后将继续面临另一个蔡英文政府。台湾的民主选举是否让北京穷于应对，而两岸局势又将如何发展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与您一起深入探讨。那么目前在线上的呢是通过电话连线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范世平范教授。范教授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欢迎您。那么第二位嘉宾呢，吴强博士，我们现在持续的来与他进行联系，希望稍后能够把在北京的吴强博士接近到我们节目的现场当中。同样的，所有观众朋友可以继续的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现场讨论。首先我想范教授您好，我想先跟我们的中国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到底这一次台湾大选，台湾的选民用选票向北京传递了什么样的信息？
我想传递的两个重要的讯息，一个讯息就是对于习近平在去年1月2号他所提出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也就是说的起污点呢，我想台湾民众呢是用选票来表达他们不能够接受。因为我们知道这一次蔡英文他主要的选举的这个主轴就是抗中保台，那主要也是针对习近平的这个所谓的起污点呢提出这个批判而且提出不能够接受的这样一个态度。那第二个讯号当然就是对于香港反送中的游行呢台湾民众的一个支持。我们看到蔡英文在不管在竞选的过程当中，他不断地提到了香港反送中的问题，甚至他在他的这个造势晚会最后一场在台道的造势晚会呢也提到了相关的问题。那我们也看到有很多香港的朋友呢特别从香港来台湾参加蔡英文的造势，也都举着这个相关的标语啊。那所以我必须要讲，就是这一次传达是两个台湾民众呢也透过选票呢来表达我们对于香港的民主运动的支持，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是应该是非常清晰的。而国际的媒体呢也大概是从这个角度来报道，大概的媒体就是说台湾拒绝这个向中共政权说不啊，大概是从这个角度来做报道。对，我想应该是有这两个主要的一个意义在。
是，那我们现在欢迎我们在北京的嘉宾啊，政治学博士也是独立时评人吴强博士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吴博士您好，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
可以听到，
可以听到。好，欢迎您啊。那么吴博士，刚刚我们请范教授跟我们分析了一下台湾民众这次用选票向北京传达了什么样的信息，信息是传出了，但接受方接收到了吗？您的看法呢？您觉得北京接收到了台湾的民意了吗？
我觉得北京方面，即使接收到了，他也不会真正的认真对待这个台湾的民意，这是最重要的。从历史上看，我们知道中共最喜欢谈，自古以来最喜欢谈。Hello，
是我们听得到您的声音，您是不是有听到杂音的干扰？
我继续。
吴强博士，很抱歉，您的这个声音的这个效果不是太好，我们继续尝试，不知道是不是信号受到了干扰，稍后再把吴强博士接近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那么范教授，在吴强博士谈到他为什么认为北京不会认真对待民意的时候，或许我们可以从北京官方的一些反应看出端倪啊。我们来看看，很多人说北京到目前为止反应最为强烈的，可以说就是中国的外长王毅，他星期一在非洲做了这样的一个表述啊。那么这是在中国的外交部的官网上，那么做出了这样的一个说明和报道。那么王毅呢，他在非洲说，这个一个中国原则是不会因为台湾的这一场地方选举而有所改变，也不会因为他所称的西方政客的一些错误言行而有所动摇。王毅还说了， 逆势而动必将穷途末路，分裂国家注定遗臭万年。有网友就说，这个遗臭万年的会是谁？好，还不一定，究竟会是谁？那么这次我就想请范教授说，这次大选还有甚至台湾多次的选举都已经凸显了这个北京越打压，台湾的民意反弹就越厉害。但是刚刚吴强博士也说了，他说北京是不会认真的对待的。您觉得这一次北京会有所改变吗？
我想王毅哈的说法，这个外交部一向是相当鹰派的啦，好，所以我们也不意外啊。不过王毅呢，有趣的，我讲一个2016年的事情。2016年一月蔡英文当选总统的啦。那三月份王毅到美国去访问，大家还记得那个时候他在美国的 CSIS 就每一个重要智库啊，那当时这个记者问他蔡英文这个当选，他还说他当时讲了一句话我觉得是蛮特别，他说蔡英文根据他们的宪法他们的宪政当选了这个总统，就等于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了。这是这个非常意外的啊，因为我们知道中共过去官员很几乎没有谈到台湾有宪法跟宪政，有宪法跟宪政其实就表示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那王毅为什么会在 CSIS 这样一个国际的智库公开的这样讲啊？好像是帮蔡英文解围了，就说你蔡英文不承认一个中国，可是你们的宪法是一个中国，所以等于你就承认一个中国了。好，那这个说法一出来之后呢，当时台北这边也是很讶异，觉得怎么，因为王毅他不是外行，他当过国台办主任，他不会不知道这个问题的敏感性，而且这个讲话如果没有习近平的默许，他不可能在美国讲这个东西，因为这等于是向台湾释出了一个橄榄枝。但是后来我们知道，随后王毅回到中国大陆去之后，就开了两会，两会时间遭到非常严厉的批评，所以外界都认为说，那个时候或许习近平他的这个权力还并不是很稳定，那因此王毅讲这个话呢，后来回去之后遭到了相当严厉的批判。那现在这个时候，我不晓得说，王毅他现在这个忽然强硬，是不是因为最近我们知道在。1月10号的时候，中共这个中央巡视组啊，到了外交部去做了一个访视，然后呢，对这个外交部有非常多的批评。啊，这个时候王毅呢，可能为了要自保，对他特别的这个立场可能特别强硬，这也是有可能的。可是我记得他在2016年那个时候
是，也可能他是，也可能是他记得4年前得到的这个教训，所以4年后
他得到了教训。对，因为现在不晓得是不是中央巡视组好像要对外交部动手了，那会不会追究他这个之前的这个讲话，对他这些特别强硬啊？那但是我必须要说，就是说到底现在中共态度是什么？
对，
我们这两天看到一个比较特别的情况。一个就是武汉的这个发生的这个瘟疫，这个肺炎的问题。对，那中共很特别，中共在这个1月11号台湾开完票之后，忽然邀请两位的专家到武汉去，这是个不寻常的现象啊。过去那个我们也曾经想派员去了解，中共都一直拒绝。我讲的是在大选之前，就大选之后他忽然是这样做了一个决定。另外就是今天呢，台湾的《中国时报》，《中国时报》我们都知道它是就是比较这个蓝，比较偏蓝色的，而且跟对岸的关系很不错的，因为它的老板是。那个旺旺集团蔡衍明，
是
他今天的《中国时报》社论特别提到，就是跟过去的说法完全大相径庭。他竟然说希望中共能够注意到蔡英文在这个当选的晚会上所谈的和平对等民主对话这样的一个态度，那希望中共能够有所回应。他等于是要中共，希望中共能够跟台湾跟蔡英文政府来恢复谈判。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中评社是这个，我们也知道是跟中共官方有密切关系，跟国台办也密切关系。他今天竟然有一个短评叫做“两岸关系更趋严峻，但非全无改善空间”。他里面也提到了蔡英文所提到的和平对等民主对话，也强调就是说这个东西似乎是蔡英文政府抛出来的一个所谓的橄榄枝。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从今天的中时跟中评社，还有我刚刚讲到的这些。武汉的这个肺炎的邀请台湾的专家去，我的感觉是，似乎呢，中共有一些动作啊。
对。
那这个是比较起人一斗，就我刚刚讲过，1月10号选前一天，中共的媒体官方媒体忽然说外交部受到这个中共中央第五巡视组的这个巡视，然后表达对外交部很多的批评。同一天，中共的第一巡视组。到国台办也公布了说，中共中央第一巡视组也在这个去年9月到11月去巡视了国台办，也对国台办还有国台办主任刘捷一提出了非常严厉的批评。 所以我不晓得是不是同样一天王毅跟刘捷毅都被批评了，那是不是要拿他们两个人来当向上人头，来对习近平过去的这台工作的失败来作为一个替罪羔
羊
啊，来对，然后呢来等于说把所有的责任推给王毅啊，就说你干嘛挖走台湾七个邦交国啊，然后造成这个台湾民众对中共的反弹，然后呢甚至让帮助蔡英文这个大选获胜，还有就是你国台办的情报错误啊，害蔡习近平误判情势，然后呢结果在去年1月2号提出了一个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搞得台湾呢这个全民愤慨，所以会不会是有这个意思啊，咱拿这两个人来当垫背啊，借他们两个人的这个向上人头用用，然后呢把等于做个了结，然后再可能会慢慢的去恢复两岸的可能跟蔡英文政府的一些互动，那这个是有迹可循的。
好，我们也要继续观察哈。那么稍后回来，我还要请范教授从您刚刚所谈的这一点，我们还要再继续延伸下来，这个北京方面还有可能做出什么样的一些其他的举措。不过我们现在欢迎我们在北京的吴强博士，现在通过电话连线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刚刚您大概也听到了一些范教授的一些分析啊，他就说虽然呢这个中国外交部也好，还有外交部发言人也好，还有这个国台办，那么一再的强调，那么对台湾的这个选举仍然有多所批评，但是从其他的一些方向，包括这个武汉的肺炎，邀请专家到武汉去，还有这个台湾的中时的社论，还有中评社都在要求这个对蔡英文的这几项呼吁做出回应。那么他认为这个北京方面可能会做出一些改变。您刚刚在我们断讯之前提到了，您觉得北京不会认真的对待，您能不能说明您的看法和理由呢？
其实我也部分同意范教授的观点。我自己在过去一段时间写了一个评论，谈去年十二月以来，因为中美贸易战，因为种种的包括香港的一些局势的变化，在北京实际上发生了一个非常深刻的、非常微妙的一个气氛的变化。从外交部到台办到整个相关系统，其实都处在一个理论的真空的状态当中，一个自信的真空状态当中，这是他们发生很多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个往回摆的一些开始说人话的各种这样的一个迹象。那未来这种趋势能否持续，其实要继续观察，也包括要依赖我们待会还要讨论的美国以及国际社会跟中国的压力等等等等，这是一方面。但是我刚才谈的实际上是从中共的体制的惯性，它的体制的惰性的角度来说，它是不会认真对待民意这个问题。我刚刚讲到，从历史上看，它一直强调历史的合法性，历史主义的一种观点。它历史上，它从1956年匈牙利事件到，比如说89年的北京天安门，到不久前的香港，其实他们北京一直对民意这个事情始终是排斥的，这是第一。第二，他们中共的认识论始终是坚持唯物主义的。换句话说，他们认为经济才是这个最重要的。那么我们看过去，他对台政策一直侧重在从陈云林主任开始，对台办主任开始就一直在打经济牌。那么过去也是最早，比香港还要早打对台会台31条等等等等，在做各种经济的统战，对企业、对公民等等等等，这是所以他们相信经济，包括韩国瑜的竞选策略，我相信也是大陆方面提供的一个主轴。
嗯哼，
这是一个。第三点是最重要的，我相信是北京对民主始终是怀疑的，是不信任的。换句话说，他们如果说他们还接受民主这个词的话，他们只是相信中共的民主，也就是民主集中制意义上的民主。那么其他的民主他们都认为是虚伪的。同时当然这种虚伪民主也意味着是可以操纵的。所以我们在过去20多年的台湾选举当中，我们都能看到中共的操纵的影子。当然到最近我们当然可以看到，在脸书在等等，他们像普京在学习，俄罗斯在学习各种新媒体的社交媒体的操纵的方法，以及更多类似的，这是他们对民主的一个不信任。所以从这些方面来说，他们对民意体制的惰性来说，他们不会真正接受台湾的民意，认为是一种暗黑的一种力量，认为是外国势力的操纵，认为是这种金钱交易，这种买票，他们一定会这么体制惰性，他们会归咎于这方面。这是 最重要的一个体制方面，长期来讲是这样。
嗯，好，范世平教授，您刚刚听了吴强博士所说，那么在您谈您的看法前，我想请我们的观众朋友还有包括两位嘉宾，我们来看一看这段访谈。这是美国的国会众议员约霍议员，他昨天星期一在美国的传统基金会举办的一场有关台湾选举的座谈会里面，他特别谈到了自由的力量是无法压制的。那么刚刚吴强博士也特别提到，北京对于民主对自由是非常严重怀疑而且不信任的。我们来听听约霍众议员他是怎么样来说到台湾的这场民主选举以及它可能带来的影响。
What that represents is freedom and liberty. That can't, you can't suppress that. That's an innate ability.
自由的力量是无法压制的，所有人天生都有追求自由的能力和特性。
China doesn't have enough people or enough money to suppress freedom.
中国没有足够的人或者足够的钱来压制自由。
Further expand is my prediction in the future.
如果中国聪明的话，他们会接受并尊重蔡总统的提议。他不是在寻求独立，他和台湾人民只是不想被打扰。
She's not looking for independence. She just wants to be left alone, as her people do.
好，那么范教授，我想先请您谈谈您的看法。那么台湾选举，很多人都说这让人对民主、对自由更有信心了。刚刚美国的这位众议员也提到了，那么他甚至也提到蔡英文不是寻求独立，他寻求的只是不要被中国方面的打扰。您怎么样看？那么您觉得中国方面还有多少的资源能够来打压台湾的民主自由呢？
我觉得这次选举的确是展现出台湾的民主的价值啊，也是，而且我觉得让我觉得很高兴的是台湾民众的这个理性啊，而且就是说最后的决定呢，我相信台湾民众真的是非常的聪明的，而且是有去判断能力的啊。那的确韩国瑜在选之前，他凭着他的这个口才，他很会造势啊，很会这个讲笑话等等啊，那他也成功的在前年可以说翻转了高雄，因为高雄过去长期是在民进党执政之下，那他可以说当选了高雄市长是相当的不简单。但是因为他任期没做不到一年就来选总统啊，这个就犯了一个大忌啊，还有加上他个人的这个言行呢比较粗鄙一点啊，而且有时候还甚至对女性有些歧视的言论，加上他的这个在香港反送中问题上的态度暧昧，还有在习近平对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方面他的这个态度也是暧昧的，然后他跟这个中国大陆的关系呢，因为他在北京也念过十年书，所以他这方面的关系也交代不是很清楚，加上他这个他太太家族等等的这些这个在一些经济上的一些大家所质疑的地方，还有他个人的私生活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确就是说台湾民众是后来做出的这个决定，就是他一开始他的确声势非常高涨，特别是虽然他的民调呢是输给蔡英文很多，可是他后来他的那个盖牌，就是说大家不要看民调啦，民调都是假的，这个的确是引发了一个就是说对于他的支持者来讲是引发了一个信心的回流，那也让这个民进党的支持者呢这个感到忧虑跟紧张啊，特别是他在上个礼拜四的这个造势是相当成功的凯道的造势，那也让这个年轻人也担心，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今日香港明日台湾的这个说法是有说服力的，还有就是所谓的芒果感啊是的确存在的，因为当我们看到香港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而韩国瑜在去年三月到中国大陆到香港去访问，竟然就进入了中联办啊，那我们知道中联办它本来就是这个控制香港的一个机关嘛，那也是香港民众所不喜欢的，那他竟然进去了，成为第一个进入中联办的跟当时的中联办主任王志明公开见面的台湾的首位政治人物啊，那这个当然也引发到后来选举的时候也被很多人批评了，所以我觉得这次选举为什么蔡英文得票这么高，我觉得主要第一个年轻人真的出来投票了，而且动员到了，然后再来就是年轻人担心这个台湾会不会因为韩国瑜当选之后，然后台湾变香港啊，今日香港明日台湾，然后这个票投国民党台湾变香港，这个东西的确是在发酵当中啊，所以我觉得从这些种种来看，我认为台湾民众做最后的判断，让我更相信民主的这个可贵，还有台湾选民他的确在关键时刻做出了关键的决定。
好的，
非常多的台湾人民众从国外赶回来台湾投票，我遇到很多日本的记者，他们都非常感叹，就台湾人对于这个投票这么的狂热啊，因为我觉得台湾这次大家觉得说，如果不出来投票，台湾真的有可能会失去啊，台湾真的有可能被一国两制，而且习近平已经把一国两制拿到台面上来讲了，过去一国两制的确是中共对台的一个 一个政策，但是我们都认为它是把它放在像匾额一样悬在上面，它并没有真正要落实。可是看起来习近平已经把台湾方案啊这样把它要落实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恐惧跟担心呢，它是被激发出来。
好的，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有一位来自中国浙江的庄先生要发表他的看法。庄先生您好，您在线上了，请说。
那个这场选举的结果其实也没什么，你说八百多万票又怎么样？两千万都支持台独的话也没什么了不起。然后香港这么多也是大幅度的全部支持港独是吧？我觉得共产党应该去回温一下那个孟子有一句话，叫做“虽千万人，吾往矣”。这个东西历史上是对的，就应该坚持，不能说多少人数啊支持这个东西，啊就是错的。希特勒也是很高的比例也是支持的。我觉得民主选举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因为台湾是每一段时间都会选出一个希特勒式的人物。蔡英文做了什么？我觉得大家都看得很清楚。然后他是一个陈水扁式的人物，然后还有这么多人支持，非要支持他，那没关系。很多人网民也觉得说蔡英文当选可能对统一有利，我觉得大家可应该共产党应该用心想一下，就应该支持台独。
谢谢您，浙江的庄先生。
台独的快乐。
好，我们听到了庄先生的看法，我想范教授简单的回应一下好吗？
我对庄先生完全不了解台湾，陈水扁跟蔡英文是完全不同。这个不一样的人，完全不一样。那蔡英文是这个有国际谈判经验的，这点是陈水扁没有的。而且他在任内，他现在跟美国的关系非常密切。陈水扁的时候是跟中国大陆关系不好，跟美国关系也不好，美国还认为陈水扁是 trouble maker， 是一个麻烦制造者。那蔡英文是非常沉稳的、内敛的、克制的，而且能够获得美国的信赖的。所以我觉得这两个人是完全不同的。那蔡英文也没有说要宣布台独，那台湾现在主流意见就是台湾已经独立了，早就独立了，它的名称叫做中华民国，那台湾不需要再宣布独立。
是范教授，
我不晓得。
对，在选前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韩国瑜阵营甚至喊出这场大选是中华民国的生死存亡。那也有很多人说，现在选举过后了，中华民国依然存在。那么还有人质疑说，蔡英文如果当选，是不是会更改国号？那么对于这样的担忧，您觉得可能性有多少呢？
可能性是零啊！我觉得美国现在的态度就是，台湾你就是维持现状，你也不要做，你也不要。我陈水扁当初就是因为他做了很多想要突袭的事情，就会引发这个美国认为我们台湾在破坏这个两岸的现状。但是美国现在认定是中共在破坏两岸现状，破坏台海的现状，而台湾并不是制造冲突的。另外就是，我觉得中共为什么我刚刚讲说选完之后，中共有一些这个感觉，好像似乎想要跟蔡政府互动的这个互动的一个这个讯号呢？我觉得主要是因为他现在所面临到的内忧外患太多了啊！中国大陆经济的下行滑坡，内部的这个甚至这个猪瘟的问题都处理不好，那更不要讲这个武汉的肺癌的问题、肺炎的问题，那香港问题也处理不好，台湾问题再处理不好的话，我觉得习近平他自己对党内的地位会受到影响，所以他并不是出于他尊重什么民主，而是完全出于他自己的自身的政治利益考量。那因此他必须要有一个在对台工作上的一个成果，而且就是在这几年，虽然他不断的对台湾文攻武吓啦，飞机军机绕台，军舰绕台啦，断了台湾七个邦交国，可是蔡英文没有低头，从来没有低头，而且非常的冷静克制，也不躁进，也没有感到任何的这个灰心。而且呢，他带领着台湾走出一片这个蓝天，那反而让台湾跟美国更加的紧密联系。你看这个今天我们的参谋总长沈一鸣上将今天他不跟上他的1月2号不幸这个坠机，
是
今天是公祭，美国还派了
现役的空军准将，
派艾斯勒准将来，就表达对台湾的支持嘛。
是好的。
你越是打压台湾，就越把台湾推向美国。现在台湾已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快要成为美国的一部分。
好，范教授，很抱歉我要打断您了，因为我们今天的讨论只能进行到这，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再一次感谢范世平教授还有吴强博士，感谢二位嘉宾来到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参与。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节目就要带您继续来聚焦习近平缺席签字仪式，美中协议是否仍有悬念？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